翻开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从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我们从看到第十节。我们请大家翻开神的话语，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我们看到第十节。翻开之后，我们同来念啊！翻开之后，我们同来念。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开眼，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好，我们读神的话语就到这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你要把握你属天的命定。那我相信神已经将这样一个改变的时节放在我们的当中，神的机会的风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吹起，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或是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往前的过程里头，我相信神已经把这机会的风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们从一个任务迈向下一个任务，从一个影响力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有更大的一个影响力里面，从一个新的季节，一个新的季节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更新改变的一个季节里面。那我在其实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两个礼拜前的祷告的时候，那个秋生弟兄他有分享一段，是那个 Grant Cook 牧师他的分享在里头，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神的选民呢，其实是一群向着目的地向着目标地前进的这样的一群人。神的选民其实不是活在过去的历史里面的一群人他说 We are the people of destiny, we are not the people of history。其实我是觉得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是神上面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证。过往如果你的环境是怎么样，其实你都可以忘记背后，你都可以努力的面前。在无论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你的个人的家庭里头都是这样。记得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神在我们的前面是有一个标杆，有一个目标，是神为我们所命定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同起来，我们要彼此鼓励，我们要朝着那个命定，我们要往前走。真的，我们不要就往后看，我们不要想到说我们以前有什么，我们以前做过什么，那些都让它过去了。阿们。那些你该得的荣耀，你该得的冠冕，神已经为你存留的，你不要活在那个过去里面。神要让我们是活在那个将来，要更大神一个更新的一个命定里头。所以为什么说神机会的风吹起，对我们来说，对于基督徒来说特别的重要？其实就在这样一个转折的关口，你一定要把握住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把握住神给我们的一个能力。因为神既然把那个前面那个展开的门向我们来敞开，他就是让我们这一群人没有一个落下的，我们都可以过约旦河，都可以进入到那个应许地区。弟兄姐妹们，出埃及这只是第一步，阿们。真的，我们信主，哎呀，我们真的是得到神的生命里头那个丰富，这是第一步。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稣来不单单让我们得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一个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需要来清楚明白我们属天的命定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神呼召我们这群人出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就像当年尼希米他站在九正的位置上，弟兄姐妹，我相信当他在九正的位置上，他可以影响，他也可以照顾就在那个波斯王宫的那一群人，还有他波斯那个警戒里头的 那些百姓，他都可以照顾得到。但是神没有让他一直活在那个九正的这样的位份上，神要让他从那九正的位份上再次重新出发，再次迈入一个新的命定，迈入一个新的警戒。今天神既然带他进入到下一个新的季节，我相信当我们教会一同起来来思想的时候，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入下一个崭新的一个新的季节里头。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从尼希米这样一个祷告里头，我们一起来学习说如何迎接并且把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属天的命定。我也愿意圣灵就去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也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从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 出发。记得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吗？真的领受国度的意象是从你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来出发，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要今天这个位置正是神在永恒的机会里头为你所命定那一步。但是你不要只是在这个 这一步里头你就出不去了。你要借着这一步，你要跨出去。那怎么跨呢？你要迎接并且把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机会。从这里开始出发，我们开始来发挥我们国度的那个影响力，开始带来那个转化的能力。如何迎接并且能够把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国度性的意象，还有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属天命定。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做的，你开始要改变我们的心态，跟主耶稣说，你要改变我们的心态，要改变心态。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迈不出去，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往前突破，是因为我们这个心态辖制住我们。等到第五节这边讲到，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今天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不单单是可畏，最重要他是大。阿们。跟主耶稣说，神非常大。阿们。神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大，神比你所以为的还要大。今天弟兄姐妹，若是你要在你的脚掌所到之地，你要开始改变，你一定要认识这位大而可畏的神。今天心态你需要改变，需要从认识神来出发。今天神借着他的话开始来光照尼西米。在祷告当中的话，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在第八节那边讲到，尼西米他是紧紧地抓住神对他的应许。第八节他说，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观念要改变，你就要从神的话里头，你要找到亮光，你要找到应许，你要找到那个方向。今天神的话语不单单是那个成文的道摆在你的面前，你每天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神的灵都借着他的话在跟你来说话。你今天不单单是要读每个字，好像你都要明白，你都要清楚，你要明白那个里头那个圣灵要告诉你那个意思到底是什么。神借着摩西的话，这几千人都传下来的话，每个以色列人都明白，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在尼西米的生命当中，他读出不一样的应许，他读出不一样的感觉。他这边神的都说，神的感觉，他的话一讲出来的时候，他说，神啊，这是你的应许，我不要让你的应许白白的出现在我的耳边，我也不要让你的应许白白出现在我现在的生活里头，我让你的应许在我的现在生命里头开始发生效力。今天弟兄姐妹，你读神的话语，你能够感受，你敢跟神这么说吗？只要神的，请你纪念你所说的，我真的，我要让你所说的就在我现在说出的环境里头开始发生效力，你敢这样跟神说话吗？今天尼西米他只有心态能够改变，是他发现神应许那个能力。他说，神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不单单是在你的话语里头显为那个大而可畏，你要在我的环境里头，在我脚掌所踏这个地方，你的尊大，你的尊荣，你的伟大，你的能力要在我的环境当中，你要显明出来。神啊，求你纪念，纪念你所说的话。今天弟兄们，我们要改变心态，是从神的话语来开始。当尼西米他抓住神的话语，被圣灵来光照的时候的话，他开始看见原来自己的生命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面。他说，我自己跟其他的犹太人，跟其他甚至世上的人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当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圣灵来就让人为罪、为审判，我们先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坐在教会里头的人，并不比在那外面的人好得多少。我们自己，我们有心思意念，我们的龌龊。真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你，我们多少次我们跟神委身，我说，神啊，我在清早我要起来，但我们多少人我们能够起来祷告的？神啊，我要进食祷告，但是到三四点的时候，我们肚子就饿了。我们说，神啊，我喝杯水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肉体软弱的地方。其实，弟兄姐妹们，你仔细想想。我们跟外面的人，跟坐在教会，跟坐在其他你平常很看不起的那些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并没有好上多少，五十步跟百步的差别。我们都是因为罪，我们被神什么分散在各地，被四散在各地。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真的？我们为什么工作这么辛苦？我们为什么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为什么这么辛苦想找工作，还没找到工作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在罪的影响下面。说真的，没有这大而可畏的神，没有神的救恩，我们懦弱在跟世人，懦弱在其他我们平常看不起的人一样的光景里头。我们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救恩，因为神大能的时候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认识神的救恩，我们可以把握住神的机会。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圣灵让我们跟着世人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能敏感圣灵在我们里头，神跟我们的说话，就让神的永活的话就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头开始有能力了。你原来你真的怎么想你都饶恕不了的人，真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天天终日你思想的话，就是那些人怎么得罪，那个眼神那个眼光，你怎么想你都得罪，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别人都可以赦免，就这个人不能。神啊，你救别人好，最好就不要让他得救。神说，你要向万人传福音，我该向别人传，我就是不向他传。然后呢， 我们突然间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突然间明白一件事，什么事情？神说哈，那个叫人得救哈，那是他自己的决定，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他自己的决定，那我就跑去跟他传，我也不仔细的传，我只是跟他传说，你信耶稣就得永生，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传的我就转身就走，然后他就永远在灭亡里头了，他就永远在灭亡里头了。我们就不用去跟他传了，这样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说我们要传，我们说要爱人，就心中很多的心思意念，我们并不是太了得。我在圣灵的光照下面，我忽然间明白，原来我自己所想的，原来自己所做的，其实跟外邦人，跟那远离神，变得我们平常看不起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自己不行，但是圣灵能力加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这就是机会来了，弟兄姐妹们。今天尼西米他坐在宫中的时候，他身为王的酒政，当这些机会来的时候的话，神我相信不单单只对尼西米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神也感动的话，也在这样子过程里头的话，也跟很多的犹太人都在说话。为什么尼西米可以成为那个重建城墙的人，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去建造这样的一个城墙，在神的历史上能够留名？是因为他在里头的话，他很清楚知道，神啊，我也是个罪人，我清楚我知道，我跟我那些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和我们的祖宗，我们都得罪了你。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 key 的。今天教会要复兴的时候，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位分。我们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早就跟那些人一样，或者比他们还差。真的，我们不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丰富，我们不能够经历到这样一个丰盛。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虽然是罪人，我们虽然采取这个认同性的祷告，但我们知道我们里头有个盼望。这个盼望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盼望是那位神，大而可畏的神，又是施怜悯有那个奇妙恩典的神。在我们的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心愿意回头的时候，神的恩典他就开始临到我们。当尼西米他这样子起来祷告的时候，他说，虽然我们犯罪，你就把我们分散在这个万民当中，但是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你爱你守约的人，那个守你诫命的人，你要施慈爱。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尼西米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抓住了神的慈爱，他回到了神的面前。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回转，有没有认识到神的大而可畏？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圣洁的里头，我们要看见自己的软弱，同时的话，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的慈爱。我们知道神的慈爱，他怜悯的心发动，他就一定会有一些的工作在那边发生。没错，神有些时候他是允许这些苦难，他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头。他借着这些苦难，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能够解决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够走得太远，我们不能够怎么样。但是同时，在圣灵的光照里头，我们看到了那个出路，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不要让我做那个旁观者，我也要在你大能的作为当中，我要依靠你，我要来在你的恩典当中的话，我要成为你恩典流通的那个管道。我不要让你的恩典从我的旁边过去，我要让你的恩典从我的生命当中要流出去。尼西米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了四个月之后的话，神的恩典开始流动。他在刚刚在祷告的时候的话，也许哎呀，真的好像左看看右看看都没有什么机会，对不对？他仍然该做酒政的就做酒政，每次的话就要去打卡，对不对？他要暂时的上班，暂时的下班，他就在王的面前该做他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情。四个月当中好像都没看见什么事情，一直等到神的机会来了。神的机会来是什么？就是那个王突然间发现尼西米的脸上，他的生命当中开始有些不大对劲的地方，他开始有些忧愁显露在他的脸上。这个时候正是神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要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安稳在自己的环境里头，你要开始来体验神他借着我们要在这周围，在我们的社区里头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尼西米他真的是一个身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环境，他是胸怀全世界他胸怀整个神的国度的这样一个人。他祷告的时候，神就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建造城墙的一个需要。这也是耶稣他其实行走在这地上他服侍的一个模式。弟兄姐妹，你打开圣经你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次看到打开圣经，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他工作的法则，他的心意，他对整个世代这个心意到底是什么。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打开圣经不要只是说神啊，你要满足我这个，你要满足我，告诉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这一切神都要加给你的。你要工作吗？神会给你有工作。我觉得很多时候神给的工作哈，太好了，都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了。真的，你进到了那个时候的话，你就哇，怎么会是这样子？但很多时候能力也会来，对不对？啊，那个能力会带着那个环境就这样改变。你有时候会是降到一个地步说，神啊，你给我的是远超过我自己可以想象的。就像尼希米，他在那边，当他为这位对那些留在犹大省的，坐在耶路撒冷的啊，就是那些的那个犹太人，他来祷告，他就看到那个城墙被焚烧。哇，那整个的城门哇，这样子被那边焚烧，那被破败的那个光景，他说，神啊，你一定要 do something。 然后神说，那你就去。那一去的时候的话，一去说，神啊，我能够做什么，对不对？我们第一个就在想，神啊，这么大的一个使命，我们能够做什么？但弟兄姐妹们，最关键的还不在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最关键是什么？我们心态，我们预备好没有？预备好没有，我们可以承接这样一个改变。求神保守我们。耶稣他行走在这世上的时候的话，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父差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父差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就是耶稣他服侍的方式。我相信今天也是神的子民应该有的一个服侍的方式。今天神既然差遣我们到哪个地步，我们真的要怀着勇敢的心，我们要踏入那个命定里头。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敢踏进去，是因为我们想前想后。哎，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一想前想后的话，我们就迈不出去了。弟兄姐妹们，我跟你说，每走每一步都有挑战的，对不对？有好的，有不好的。关键是说，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到底是靠自己，还是靠着神的应许？阿们。我们靠自己的时候的话，我们就靠着自己在承担，我们自己在分析。神啊，我有这个，我又没有那个。我告诉你，到时候的话，愁烦一定抓上你。但若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有感动，我们信心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恩典要与我们同在。阿们。改变我们的心态，这是开始，你可以进入到命定，你可以把握住命定的一个时候。今天弟兄姐妹，你看到你左右，你看到是什么？你看到是机会吗？你看到是神的恩典需要出来的时候吗？还是说，神啊，我在这边我实在什么都不能够做，神啊，没办法，世界就是这么黑暗。今天你举目你看你的工作的环境，你觉得每个老板都很可爱吗？你觉得你每个同事都很可爱吗？你觉得你所爱的你的太太、你的配偶、你的先生、你的孩子都很可爱吗？弟兄姐妹们，你心欢喜灵快乐的时候，你看每个人都可爱。我告诉你，心稍一烦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可爱。阿们。是不是？问题在哪里？是在我们这颗心，小小的心会到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弟兄姐妹们，神要让我们在所脚掌所踏之地，你自己的脏跟位分上面，你每天都要有平安，你每天都要喜乐。但最重要，你这个方寸之地啊，方寸之地啊，这个新的这个地啊，你要容许神来改变。求神保守我们。你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啊，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当谈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哇，整个的哇，撒玛利亚的人都从城里出来的时候，白花花的一片，向着耶稣走来。然后耶稣就对他门徒说什么？他说，你们举目观看，庄稼熟了，庄稼熟了。弟兄姐妹，当耶稣跟你说庄稼熟的话，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哪有啊，麻烦来了，是吧？麻烦来了，我自己的肚子都还没有吃的，这么多人来我还要谈到，对不对？夫子没吃饱，我自己肯定不能够先吃的，对不对？哎，弟兄姐妹，你看到的是麻烦呢，还是看到真的是一个需要？神的时候已经到了，庄稼已经熟了。然后耶稣说的更奇妙，他说，你要打发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工人是谁啊？工人不就你跟我吗？跟主说，就是你跟我。耶稣第一步说，你要看到庄稼熟了。那当你说打发庄稼的主，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来收割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要打发谁啊？不就打发你跟我吗？不就打发教会吗？今天教会，我们要进入到职场，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家庭，进入到我们的社区里头。今天弟兄们，教会不再是四面墙以内，神让我们真的同在里头。你在往外看的时候的话，你要看见，不是说麻烦来了，你要说庄稼都熟了，庄稼都熟了。 求神保守我们。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心态的改变，那么看见不一样的机会。我还记得那个哥培里布道团的，他的同工叫 Tom Philip， 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棒。他说：“今日世界的职场是潜力最大的工厂，今天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潜力最大的合场。”他说：“基督最大的工人团队就是在这个职场里头的每一个基督徒。”阿们。你看到了吗？庄稼熟了就在你的旁边，你看到那个收割的景象来了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不是要把人带到教会来，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最重要的话，我们要主动的出去。福音大使命第一件事情说，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们的门徒，不是说大家都来，对不对？神的话没说大家都来，来的话我们是为了要出去。阿们。为什么每个礼拜天这么重要？为什么这边的每一个星期是从礼拜天开始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职场的呼召。我们要工作之前，我们需要先得力。阿们。每个礼拜我们要进去工作之前，我们礼拜天先在神的面前，神啊，我这个礼拜我的方向是什么？你给我的能力是什么？我们先重新领受那个方向，心态改变，能力补充好之后的话，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职场里头，我们为神做见证。然后礼拜六为什么要安息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北美这些基督化的国家里的都是双休日啊？在亚洲很多的地方都是一个礼拜六天工作啊？为什么呢？第一天，一个礼拜的头一天，我们在神面前领受意向、领受能力，然后出去，然后到第六天的时候就安息日，你需要安息啦，稍微休息。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你想清楚没有？今天基督工人最大的团队，我们可以跟神同工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可以领受这样一个意象，进入到我们的环境里头，可以开始来影响。在1975年的时候，1975年八月份，而且75年的话，这一年的话，我觉得在那个基督教界的话，我相信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75年的时候的话，神把一个意象同时赐给在各个团队，在不同的那个基督徒领袖团队的各个人都从神那边领受同样的一个意象。那青年使命团的那个创办人叫 Lauren Cunningham，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过加州那个生命河的那个灵粮特会，他大概几年就会请他过来有一段分享，这真的是一个属神的人。 Lauren Cunningham 就是那个 Lauren 这个人的话，他说75年八月的时候的话，他本来的话是在中部不懂哪个州这个中间一个山中他去那个退休，他跟他家里那个内人，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就上山全家去退休。突然间就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神就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意象，神感动他，他说给他一个信息，他说如何我们要为基督来影响到那个国家呢？你怎么样可以为神的缘故你可以影响到整个国家？他说如果我们要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来影响到整个的国家，我们就必须在就是影响到这个国家的这七个的社会的那个层面，你带来那个影响力。这七个的层面是什么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家庭，